2025年初，金月复活事件在海外华语反共圈引发轩然大波。金月是一位活跃于推特中文圈的博主，他在3月曝光了知名民运人士傅西秋和陈光诚名下多处房产，质疑其资金来源和财务透明度。这一爆料触及了相关人士的敏感神经。据报道，傅西秋和陈光诚不仅未正面回应质疑，反而通过其支持者对金月进行网络威胁和开和。金月很快被迫道歉并关闭账号，但此举并未平息事件。3月下旬，有传言称金月因心脏病发突然离世，其账号随即被删除。这一死亡消息震惊舆论，不少网友愤慨于民运圈内部恐吓晋升质疑者的做法，批评傅西秋和陈光诚以共治共，破坏了海外民运舆论生态。令人意外的是，数月后金月重新现身网络，证实此前死讯是自导自演。一方面，我对金月在事件中的表现表示一定的理解。据他自述，他经历了房间被入侵、个人信息被大规模泄露，甚至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胁。在这样的高压和恐惧下，选择假死以自保是一种典型的心理防御机制。许多人在极端压力下也会做出类似的选择。但另一方面，假死的举动客观上的确对个人声誉带来了负面影响。事后舆论中不乏质疑其真实性与责任感的声音，也给他的公共形象带来了一定的争议。金月事件的影响也引发了海外反共社群中对民运道德操守的集体反思，大量网友质疑一些老牌民运人士的诚信，甚至认为不少身居民主国家多年的民运人物道德水准还不如中国大陆。而且该事件暴露出海外民运内部的信任裂痕和舆论乱象，民运领袖被质疑缺乏财务透明，却用人身威胁回应批评，这一切揭示了当今民运所面临的公信力危机和内耗问题。在分析民运现状前，有必要梳理其历史脉络，以理解症结的由来。当今中国民主运动的起点通常被视为1978年底北京的西单民主墙。1978年11月起，北京西单一段长约200米的灰色围墙上贴满了要求民主、批评时政的大字报，被称为民主墙。群众在此公开张贴文章，抨击文革余毒，呼吁落实言论自由等权利。一时间，成千上万的民众下班后或周末聚集在墙前围观讨论，形成了北京之春的景象。其中最著名的声音来自28岁的电工魏京生。1979年3月25日，魏京生在民主墙贴出3000字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直指邓小平有走独裁道路之嫌。此文措辞尖锐，引发轰动。四天后，魏京生被捕并以反革命罪判刑15年。尽管他做好了坐牢甚至掉脑袋的准备，但民主墙运动还是很快遭当局压制。1979年末，中共五届人大通过决议取缔西单民主墙，指定所有大字报迁至到偏僻的月坛公园张贴，同时严格实名登记审查。至此，昙花一现的民主墙运动被官方扼杀，其骨干人物大多遭到逮捕或者监禁。然而，民主墙开创了改革开放之后公开争取民主的先河，魏京生等人日后被视作当代中国民运的先驱。他们的思想启蒙和牺牲激励了此后几代追求自由民主的中国人。在民主墙被禁后，1980年代初的民运转入低潮。当局在1981年审判了包括徐文丽、刘青在内的一批民运人士，试图彻底封杀民主思潮。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思想渐趋活跃，自由化与民主诉求在知识界和学界悄然滋长。1986年末，以方励之等人为代表的自由派教授在校园内鼓吹民主，引发大学生游行请愿，要求政治改革。这场86学潮促使保守派高层借机整肃，时任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于1987年初被迫下台。然而官方打压并未泯灭民主理想的火种，反而让更多青年对体制弊端产生思考。此时的民间异议仍以思想启蒙为主，通过地下刊物、沙龙聚会等方式传播民主理念，为下一次大规模运动积累能量。1989年以悼念胡耀邦逝世为起点的八九民运将中国民主运动推向高潮。四月中旬起，北京高校学生聚集天安门广场悼念胡耀邦，进而提出反腐败、争民主、要自由的诉求。数百万各界民众加入游行示威，历时近两个月之久，影响波及全国。这是1949年以来中国最大规模的民众民主运动。然而6月4日凌晨，当局调集军队在北京血腥清场，大批和平请愿的学生、市民被射杀，估计死亡平民人数接近或超过千人。这场天安门惨案使国内民主化尝试遭受重创，大批参与者被捕入狱，至少数百人付出生命的代价。与此同时，一批幸运逃脱的民运人士开始大规模流亡海外，学生领袖如王丹、吴尔开西、柴林等人在港人的营救下先后撤离中国，党内开明派如严家琪、苏绍志等借机赴美避难，意见知识分子如刘冰燕、方励之也被迫滞留海外。 六四流亡潮造成了海外民运阵营的新生力量。1989年9月，这批天安门运动的新流亡者在巴黎成立了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及民联，又称中国民主阵线。同年，美国的老牌民运组织中国之春联盟也得到充实壮大。到1989年底，民运组织已在全球25个国家建立分部，号称拥有逾3000名成员。六四的流血牺牲激发了海外华人空前的民主热情，一时间政治流亡者遍布欧美，海外民运进入鼎盛时期。这标志着中国民主运动由国内转入海外奋斗阶段。90年代初，在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下，海外民运曾一度形成声势，民联等组织积极向各国政府游说，呼吁施压中共改善人权。魏京生在服刑近18年后，于1997年被保外就医赴美，成为民运精神领袖之一。王丹、吴宏达等获释后旅美，继续从事推动民主的活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海外民运逐渐显露出组织涣散、资源匮乏和内部分裂的问题。1993年，民联与中国之春尝试合并，但因派系之争告吹，反而催生出更多的小团体，如民主党、自由民主党等，各自为政。由于资金短缺，不少民运机构难以为继，散兵游勇式的个人组织此起彼伏，却难以形成合力。台湾和西方曾提供的支持在90年代末期明显减少。与此同时，中共统战和情报系统对流亡人士的渗透打压力度加大，进一步削弱了民运组织的凝聚力和安全感。这一时期也发生了一些重要事件。1998年，多地意见人士在国内冒险成立中国民主党，但随即遭遇取缔，数十人被重判入狱。2002年，早年民运先驱王秉章潜入中国境内组织活动被捕，后以间谍罪等判无期徒刑，至今仍在囚禁。种种挫折使海外民运人士意识到，仅靠激情难敌强权，需要更加务实稳健的策略。进入2000年代，海外民运影响力走入低谷。据统计，截止2010年前后，全球活跃的民运组织虽名目繁多有五六十个，但实际常年坚持的专职活动家可能不超过200人。一位资深人士估计，30年来加入过各种民运团体的华人累计有上万人，但真正留下的核心死硬派不足百人。多数人在取得海外留居、谋得生计后淡出了政治活动。这一代民运群体日渐老化，缺乏新鲜血液补充，加之内部因政见和私利反复内斗，呈现出只剩元老的凋敝之象。部分知名人士甚至被爆出贪污纠纷、生活丑闻，进一步损害了民运声誉。可以说，在中国经济崛起与西方对华政策转向的大背景下，海外民运作为一种流亡政治运动的声势和影响，在21世纪前十年趋于式微。但民运理想并未泯灭，而是等待新的历史契机和形势变化来重获动力。2010年代，中共内部高压维稳，国内大规模民众运动难以发生，但维权运动和公民社会兴起催生出了一批新一代的异议人士，不少人在打压下流亡海外。他们中有律师、学者、维权人士等，与传统民运的学生领袖与老意见者背景不同。这批新生代民运通常受教育程度高，善用网络技术，议题关注更广，包括人权、女权、公民社会等。他们抵达海外后未必加入老牌民运组织，但通过 NGO、 学术机构、自媒体等渠道继续发声，对民运圈形成一定的补充和冲击。例如2014年雨伞运动后，不少香港民主派人士流亡欧美。2015年大陆709维权律师案后，多名律师以及家属逃往美国。2020年武汉疫情和2022年白纸抗议后，也有年轻的白纸一代赴海外寻求空间。这些新流亡者有的积极融入海外公共讨论，有的发起针对中共的新倡议，为沉寂已久的民运注入了新的议题和能量。同时，社交媒体时代改变了海外异议传播格局。 YouTube、 推特等平台涌现出一批华人自媒体博主，他们以通俗甚至戏谑的方式评论时政，吸引大批听众。在2022年的白纸革命海外声援集会上，出现了完全由留学生和年轻新移民组织的抗议活动，标语口号更灵活多样，一改往年流亡民运集会的刻板形式。然而，新老两代异议者之间也时有摩擦，例如近年爆出的多起性骚扰指控。2023年王丹被指控性侵志愿者，2024年蔡崇国被曝对女青年骚扰，引发年轻一代的女权主义者与民运资深人士的公开论战。 MeToo 风波让民运圈开始反思内部的性别与代际问题，白纸一代的年轻人痛批部分天安门一代对性骚扰的无知和纵容，直言民运圈充满性骚扰。这种代际冲突既暴露了民运内部观念的断层，也提供了更新运动价值观的契机。不如2020年代的海外民运生态更为多元复杂，既有垂暮坚守的六四一代，也有崭露头角的新生力量，既面对来自中共的跨国打压，也要处理自身的内部分裂， 在新的国际环境和技术条件下，中国海外民运当前正面临着多重困境。老一代领袖逐渐老去，而新生代参与度不足，导致青黄不接，队伍后继乏人。其次，内部长期存在分裂和内耗，社交媒体上的争吵消耗了大量精力，外部公信力也随之下降。再者，缺乏稳定的资金和专业化团队，大多数成员都是义务参与，很难持续壮大和推动事业发展。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成员遭遇中共跨国打压，无论是人身还是信息安全都面临着威胁。此外，部分组织在法律合规和财务透明上存在短板，个别丑闻更是被无限放大，影响整体形象。而随着自媒体和多元力量的崛起，民运在舆论场的影响力逐渐被边缘化，很难在新一代华人或者主流社会中凝聚共识。这些难题交织在一起，使得中国民运在转型期举步维艰。如果不能及时应对和改革，未来的发展空间将会受到更大的挑战。在中国近代史上，康有为的名字常常和保皇会一起被提及。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流亡海外，试图凭借理想主义、国际游说与海外组织动员，推动中国的宪政改革。然而，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康有为及其保皇会渐渐与本土社会脱节，最终被历史主流边缘化。这一被称为康有为困局的历史现象，恰似如今中国海外民运的处境。理论上，这种海外推动内地呼应的结构看似合理，康有为本人也拥有一定的国际资源。然而，清末中国社会正经历了剧烈转型，辛亥革命爆发时，真正能影响中国社会方向的不是康有为这些高举改革旗帜的海外团体，而是那些扎根国内能回应时代诉求的新兴力量。保皇会的主张逐渐变得空洞，影响力也被迅速边缘化，最终康有为成为海外自说自话的小圈子代名词，他的热情和组织终究无法改变历史的走向。回望1978年的西单民主墙，民众曾挤在一起阅读大字报，怀抱对新中国民主化的热切希望。几十年风云变幻，当年的年轻理想主义者多已垂垂老矣，中国民主尚未实现，但他们扛起的火炬并未熄灭，而是传到了流亡海外的人们手中，继续艰难燃烧。2025年金月复活事件揭示的民运乱象令人唏嘘，却也成为一记警钟。如果不能正视自身的不足与局限，海外民运难以真正担当历史使命。上述的许多人，比如当年敢于挑战红朝皇帝的魏京生，不畏强权的盲眼英雄陈光诚，在8964天安门广场上振臂一呼的柴玲，他们的故事曾经激励着曾在墙内的我，但若干年后，他们或归隐，或被流言困扰，甚至有人倒向新的权威主义。历史上那些名垂千史的人物，若放在当今信息无所遁形的时代，也许会面临同样的道德审视与名声起落。那么在前辈英雄纷纷跌落神坛，现实充满灰色地带时，我们是否只能陷入道德虚无？这是金月事件带来的现实拷问。事实上，金月事件暴露了海外民运内部长期缺乏有效监督与问责机制。许多团体仍沿袭革命家英雄领袖传统，权力集中，透明度低，对批评声音常用封杀和打压回应。久而久之，小圈子治理、信息黑箱、信任危机愈发严重。要避免像历史上保皇会那样的自说自话，脱离本土，失去群众，海外民运必须主动建立自我和外部监督机制，容纳批评，接受质疑，才能吸引新一代重新获得社会信任。历史证明，海外流亡者和侨民力量在国家变革中的作用不可小觑。他们不仅为祖国保留独立思想，还输入人才和资源，是不可或缺的推动者与见证者。但仅有历史自信远远不够，很多人沉迷于复仇叙事或者成败论，总是以成王败寇的标准衡量一切。而真正的社会转型往往像西西弗斯推石上山一样，成功不是终点，坚持本身就是意义。海外行动者应超越个人情绪和一时得失，把自我实现作为内在动力，无论成败都让自己的努力滋养更多人，更大可能地影响未来。无论身处何地，无论遇到怎样的挑战，只要海外力量敢于自省自新，勇于连接本土，突破自我，便有可能为未来中国的转型贡献坚韧独特的希望。即便无法预知胜负，正如西西弗斯的故事，看似无望的坚持中，我们依然能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和希望。
多谢频道的会员，每一期精彩的节目都离不开您的支持，也欢迎通过 PayPal 打赏来支持我们的创作，链接在视频的简介中。您也可以把我们的视频转发给更多的朋友，让我们一起冲破信息的牢笼。